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6月12号，香港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抗议，迫使立法会推迟了逃犯条例二读。在抗议中，警方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用警棍强制驱离。年轻的学生以肉体来抵抗，帮助彼此寻找掩护。有评论说，这是香港的六四，是年轻的一代在绝望中的抗争。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抗议定性为暴动，警告学生不要自毁前途时，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年轻学生变成勇武派的抗争者？他们对北京的抗拒从何而来？香港年轻一代要的是什么样的香港和未来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三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参与了这次反送中抗议的香港学生 David， 你好，欢迎你。
是主播好，各位好。
第二位呢，也是参与了这次抗议活动的香港市民 Warren， 你好，欢迎你。
主播好，大家好。
第三位呢，是连日来为我们分析香港局势的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三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还有网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这个Warren 来跟我们谈一谈。Warren， 我们知道在昨天星期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讲了电视讲话，把这场6月12号的抗议行动定性为暴动。那么今天甚至还有报道传出说，香港港府内部还有人把这场抗议定性为是由外国所策动的颜色革命。昨天在抗议行动中，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你们是这个香港政府所形容的暴徒吗？
我最初到那个金钟的时候，其实我到那个民政的那个大台那边其实很和平的。如果你说是暴动的话，那基本上其实到处都应该是火啊，然后到处都能乱丢那些东西啊。还有到后来大家去那个太古广场的时候，应该到处的店铺都被抢了，但是都没有啊。其实大家都没有这么的冲动，也没有那么的暴力，其实都是和平。其实挑看我们的是警察。所以说就是香港政府这样子讲，其实是会激怒所有的年轻人，然后我们这一代他们都会死去。
嗯哼。 David， 我想请教你。 David， 我知道昨天在抗议活动当中呢，你也很不幸的被这个催泪瓦斯这个攻击到了。那么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当时在抗议的活动现场跟我们讲述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情景呢？
好的，是主播。因为我和我的朋友呢，几乎是经历了整个占领活动的全程。虽然我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在晚上非常混乱之前我已经离去，但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那个时候，基本上从一开始来说还是警方还比较克制，在三点开始他开始清场是比较克制，但到5点钟的时候他开始。有全面的一个动作，然后就已经开始释放催泪瓦斯，然后就是到五点开始天开始暗的时候，它的暴力程度急速的上升，我看见是已经是那个催泪瓦斯是类似于一个高山上山顶的那种浓度，已经是非常夸张，这种感觉应该是类似于一个油烟那种。炒菜油烟再夸张20-30倍的那种感觉。
警方在发射这些催泪瓦斯前有没有提出警告呢？
是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有指示一些牌子，是说他发射的时候是有警示，但到后来他已经我已经看不见有这种警示，是几乎我根据我的朋友和战友所说，到最后几乎是。已经到了一种见人就打的地步。
嗯哼，是，我想继续请教 David 啊，我知道这次参与这次的活动，你的家人也非常的担忧啊，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要走上街头？你现在还是学生，为什么决定要走上街头来反对这次的修法呢？
是这样，因为我们作为香港的年轻人呢，我们生于此，长于此。 对香港是有深厚的感情和对香港人的身份是有一种认同，所以我们在看见香港的日益沦落之下，我们觉得作为年轻人，我们对这片土地是我们的担当和责任在，所以我认为，尽管我们不确定，这次行动会不会有，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就是政府彻底的撤回他们的法律，但是我们仍然会，坚持到底，因为这是我们作为香港年轻人，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保卫我们的香港。
嗯哼，Warren，我想回到你，Warren，我们看到香港的网络媒体啊，叫 Hong Kong Free Press。香港自由新闻在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图表，采访了几位在现场抗议的人士，问问他们你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他们的心声是这样，他们说因为我们都是香港人，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地方，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家园，还有说因为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机会。我想请Warren谈谈又是什么原因让你走上了街头呢？
其实我们都是很爱这个地方，只是因为我们很害怕这个条例通过之后会对于香港就是法治上面或者说经济上面的损害会非常非常大。其实我们在回归之后已经是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了，如果说法律上面，但是问题是我们跟中国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在里面，譬如说人权方面或者是法律方面，或者是就是其他自由啊，或者说什么我们的应该本来有的东西。但是在我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我们曾经有的东西都没有。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很可爱，就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边是民主的摇篮，就是在中国的革命我们这边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到现在好像都没有人在理我们，然后我们就用我们最后的力气去做这一次的斗争，我自己这样子想。
嗯哼，Warren，你有没有想过这一次的斗争，很多人说成功的几率并不高，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你担心吗？或者难过吗？
非常难过。其实在2014年那个雨伞运动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有机会会拿到我们的真普选，但是到这一次大家好像都是就是垂死的那一种抗争，因为说我们看到的就跟雨伞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他们开那个催泪瓦斯的时候还是看就是向天或者向地上去开的，但这一次他们每一枪都是对每一个人头去开的，他们根本不是只是要驱散人群，他们是想拿那些年轻人的命。所以说这一次大家都，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不要命，大家觉得那个机会或者是几率不是说一定会拿到成功，但是我们想守护这个地方。
好的，谢谢 Warren， 谢谢 David。 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桑普律师，桑普律师谢谢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和您的解读啊。刚刚您也听到了两位参与这次抗议活动的市民还有学生的看法，我知道在这个星期二您在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一次的游行和抗议行动，当时还没有6月12号的这个抗议的规模，没有看到香港警方是如何的来驱散示威群众的做法。那么当时您曾经说，这个一旦逃犯条例通过，修订通过，这代表着香港与中国之间的这个法律的屏障全然失守，所以这是一场为自由的抗争。那么从刚刚您听到这两位学生还有年轻人他们的说法，您怎么样看待香港这年轻的一代为了您所说的这个争取自由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抗争呢？
首先我要对 David 跟 Warren 跟其他所有的年轻抗争者说一句感动敬佩，你们的牺牲跟奉献是不要命的，但是我跟你讲，我由衷的感动，我在当场我一次的催泪瓦斯高浓度的3次哈，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当时的学生跟还有当场的年轻人不断的互相声援，要求口罩气喘病的一些药，还有一些雨伞毛巾等等，互相守望相助，我看在眼里，是在心里流泪。我第一次真的很久了，从雨伞到现在很少为香港人的身份感到这么的自豪。这个也是我看得到，大家不选择做顺民、报名跟移民，而选择做一个香港的公民的一个情况。记得这一次是经历雨伞运动之后的5年了， 五年后的今天，2019年，零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出现了。以前都是九十后来参加展运的，当时是争取一个从来没有有过的一个民主普选。现在零零后千禧一代争取的是守护一直所享有着的自由，我们是守护，这是退无可退的底线。所以这一点的话，既没有大台，而且大家也很机动灵活的做出各种不同的抗争行为，能收能放，要撤就撤，要战就战。所以这个地方我感觉到非常的感动，而且我看到整个配合，今天也有一些在公民的不服从，包括在地铁里面做的事，也包括看到各区也有零零星星的示威，防止今天呢那个立法会会重开。可幸啊，是今天跟明天立法会的二读会不开了，那最早也要到下礼拜一，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天会有民生发起的一个重新的大游行，我希望超过100万，可能到150万是最好。另外是下礼拜一开始罢工跟罢市就开始，所以我希望那个大家能够好好守望相助。我对年轻人的表现是超过100分，我觉得说给我是你们的情况，我也没有你们那么勇敢，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敬佩跟佩服。
在播放的这些视频呢，显示了昨天在抗议现场的学生啊，在这个集会后还有集会当中呢，在收拾现场的这个垃圾，还有集中他们的相关的物资，可以说他们的动员还有部署能力非常的令人敬佩。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学生呢非常的勇敢，为这个在场做现场报道的记者来提供雨伞还有保护他们的头盔啊，那么也让这些在场的外国记者深受感动。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一次呢，在6·12抗议行动当中，再一次让人看到这个香港年轻一代他们为了守护这块家园所进行的努力。但是接下来我想请教三位的是，我们当然也要看这个现实层面。在昨天立法会虽然说推迟了这个有关于逃犯条例的二读，那么今天立法会也同时宣布再次的取消会议，你们会不会担心这个立法会有可能突然宣布复会，并且尽快的通过了二读和表决？我想先请 David 来跟我们谈谈，如何来关注立法会接下来的进展，还有你们可能会采取的下一步行动。
是，对于这个立法会的问题，我非常认同，就是有一个观察是，可能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建制派。等到有充分的建制派进入了立法会大楼以后，就趁机宣布重新召开会议。这样的话，因为这个诉讼的条例，它实际上是不需要2/3的多数决，它只需要简单多数。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建制派完全到站队的情况下，他如果是付诸表决的话，这个情况应该是已经是几乎已经是确定的。我也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有的，所以我们对此要非常严阵以待。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我们认为会继续响应民政在这个星期天和下个星期的罢工、罢市和游行以及罢课。但单纯的，我相信如果单纯的是通过香港本身的力量，是不足以改变香港政府的行动，因为我相信这个行动本质上，是不是香港政府提出的，而是北京对于香港政府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作为香港一个远离中共政权核心的一个地方，就算他我们的行动再大，对于中共来说也是不威胁到他的核心，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的是，希望各位关注香港情况的各位朋友以及各位政治家，能够在这几天内加大对香港情况的干预，否则单靠香港的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对于现在几乎是完全专制的香港政府，可以忽视民意，而纯粹依照人数优势的一个政府来说，游行是完全无力的。
Warren， 你的看法呢？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沉淀呢，我们知道很多人看到昨天立法会宣布推迟，有人认为是这个广大的民意战胜了这个官方的这个意志，但是呢，不可否认，接下来的发展还是值得关注。Warren， 你的看法呢？
其实刚刚 David 已经讲了那个立法的过程，其实我很想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去分享一个事情。其实我就是在立法会里面工作的，
嗯，
然后其实行政的机关已经进入立法会，就是警察。最初跟我们讲的就是警察来就是进入立法会只是为了布防，但是他们在这边吃饭啊，然后休息啊，然后也占用了一些房间去羁楼一些的朋友啊，然后他们还不让我们，还有不让一些立法会议员进去。这个是全世界的就是尊重三权分立的地方都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是民意很大，所以不让这个条例去二读。我觉得更加的可能是建制派的议员他们在部署下一步的行动，他们还在等北京的指示了。其实我是觉得因为北京还不知道现在那个宁政月娥的管制是不是还可以，我自己觉得他们就是在等下一步的指示。你说要进去，他们会用所有的方法让他们进去，其实就是政府总部跟立法会还有密度，他们可以走进去。
是，桑普律师，确实 Warren 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他说这也有可能是建制派在重新的整顿，在进行准备。那么昨天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他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说到中央从来没有指示过香港修例，这一次的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发起的。桑普律师您怎么看？那么接下来有可能立法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看形势比我昨天跟前天是稍微乐观。如果你在前天节目时候问我，我觉得反送中的前景是基本上输的机会很大，但是我看到要赢基本上要三支箭都射射的成功。一个是民间的力量，大家刚刚讲了很多了，第二个是商界的力量，因为他有票，如果他倒戈政府就不得不撤回，第三个是外国的力量。那我们看看这三个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个我不讲了，现在就越演越越演越烈，没有退潮的时候。所以我刚刚也很同意 David 跟 Warren 说的，要鼓励更多的人能够在礼拜天还有以后整个月站出来，而且要更长的时间做一个持久战。但是那个商界力量开始动呢，大家知道吗？自由党的党员发起了一个全港业主的联署性反送中。众所知道自由党是一个所谓的建制派的一个工商党，那他有四票，他基本上都是被底层的党员施加压力要反送中了，现在是一个新的变化。所以他们会不会倒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外国，那这个很重要。整个问题的关键只是我下面的一句话，香港自救之道是令香港成为中美博弈里面美国的一个很好的筹码。那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不管你觉得政治正确或不正确，这个才是自救之道。由始到终，中国一直把香港的问题视为他国家里面的问题，国家的内政。同时他希望林郑月娥背所有的锅的，由始到终他就要求林郑月娥说一句话，什么东西都是他决定的。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中共驻英领事馆刘晓明所说的话，就是说全都是你林郑月娥来做的，推给你。好，这有两个解读。一个是说真的要撤回是你的错，你要脚痛下台辞职。另外一方面呢，我跟你讲，由始到终当林郑月娥讲这句话是套一句话的，因为美国香港政策法有两个英文字叫 sufficiently autonomous， 叫充分的自治。只有在充分自治承认底下，美国才能承认香港是个独立关税区。中国呢希望说暂时表现出一个维持港人治港的形象，希望不要成为中美博弈的筹码，也希望美国不要，美国要放弃香港，不要说话。但川普说话了，川普在那个6月12号的时候说，我希望中国跟香港都会好好解决问题，肯定有能力互相讨论解决出问题的。他明白是有生以来看到最大的一场示威活动，100万人走上街头，理解到示威的原因，他这个地方有可能变成月底举行日本大阪 G20 的那个筹码。那如果成为筹码的话，中国是不利的。那香港人能自救的是让这个成为美国的筹码，才能够把整个事情翻盘。那现在看起来动起来了，时代杂志封面登了，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登了，川普放话了，所以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我的 的结论哈。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说：“香港年轻人要的是基本的民主自由，要的是不想过雷洋、王林清的日子，要的是没有恐惧的自由。当大陆包括五毛在内的人民都对大陆的司法制度极为不满时，香港的年轻人只是不想也受其害罢了，只要抗争就还有希望。”而下面这位署名叫谭国伦的这位网友说：“中共背后的目的，第一，强压反对派，为国主为重；第二，利用香港财政权来打贸易战；第三，进行一场大洗礼，逼迫人群到大湾区发展。后来条例一旦通过，香港成为牺牲品，就成为一个普通城市，再也不会有外国人士了，香港本地人会越来越少。”另外还有这个署名叫吴毅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大家都明白这个恶法是林郑搞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次，比昨天中共官员的表态来说，他们知道局势比想象的严重，于是中共的一贯作风来了，找个替死鬼为这个事件来负责，把球踢给了林郑。当中央上面已经出现不同口吻时，林郑下台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Nick Lee 的，他继续提到了这位香港特首，他说：“林郑月娥之所以流泪，是因为当初是他卖港，今天反招中共出，全球压力加上习总快出国加参加 G20 峰会，到时除了面对川普，更会被国际传媒质问香港问题，所以现在把所有责任推到了林郑，不开立法会，就像23条没有撤回，不了了之。”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啊。刚刚针对有关于这个中国政府说这个中央完全没有干涉这次的香港修例，完全是由港府自行决定的，我也想简单请两位香港的年轻人，先请这个 David 简单一分钟跟我们谈谈，你相信北京这样的说法吗？
个人来说是完全不相信的，因为这个法案本身是涉及一个对外的关系，它不但是它。港府他借口是说是这个台湾的那个杀人案，所以为了能够彰显公义，能够让那个杀人犯能够回来到香港来受审，那就通过一个修法。但我们都非常的理解到这个涉及到对外关系的一种修法，它是不可能是港府单方面的一个行动，因为我们非常理解到特别是习近平当局上台以后，他非常渴望全中国都可以聆听他的一个声音，他非常不满香港他过度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就当时作为英国政府刻意留下的一道防火墙，他认为他已经无法忍受，他必须在他任内把这个防火墙给拆除，所以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现在随着这把火烧大，他纯粹把林郑月娥作为一个替死鬼而已。但我绝对不相信这个行为仅仅是香港政府和林郑月娥或者几个别香港官员的一个行为，背后肯定是有北京的一个动作。
好的 ，Warren， 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不相信这个说法，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呢，习近平其实想把香港作为美中贸易战一个前线的战场上面，因为他需要香港的资金，所以他需要这一次的这条条例去帮助他们去打这一场仗。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国际上面的那个帮忙跟援助，尤其是美国。其实这一次美国川普去说这样子的话，我们一方面是觉得啊，你终于讲话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很担心的，因为我们不希望美国会把香港作为跟中国这次贸易战上面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因为在以前就是匈牙利的那个革命的时候，就是美国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在这里说要非常需要国际上面的民众跟国际的社会帮助，我们才能够摆脱这次的那个阴霾。
是你刚刚提到了国际的这个影响或者国际的这个声援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在昨天说到，他说香港的这一次游行呢是他见过规模最大的示威，他希望中国和香港最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欧盟还有包括很多的国际人权组织也都发表了声明，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说到对于这些提案的潜在影响呢感到非常的关切。那么他也说香港的这些引渡安排必须要与中英联合声明里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是相符合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再请我们的两位年轻人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对于这次你们的积极参与刮目相看。刚刚我们说到了除了你们的动员部署能力啊，这个非常的令人敬佩，那么在现场的相互扶持，甚至对外国记者还有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中年的母亲到现场的声援，都让人非常的感动啊。那么我想请教两位，都非常的年轻，五年前在雨伞革命的时候你们是否参与了？很多人说当年雨伞革命的时候那些年轻人对于港府还是抱有一些期望的，但是五年后这次的反送中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对于港府的严重不满，以及对于这个北京希望与他来这个强烈的切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我想是不是请 Warren 跟我们谈一谈你的观察或者你的亲身感受。
其实我在五年前还是一个学生，那个时候雨伞运动我第一天就在了，就是926的时候，就是一群的学生就冲进去那个公民广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我相信警察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是第一次发生这么大型的和平运动。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只要瘫痪一些香港很重要的道路，或者说瘫痪政府的一些施政的话，他就会去就是做一个补选给我们，然后中央政府看到这样子就会放心去给我们一些补选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五年发生太多的事情，譬如说disqualify 一些已经选出来的民选的议员，就是你当选议员他也是可以把你那个资格取消，然后说就是一些人不可以参选，然后做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是政治的检控，也有早一阵子就是黄台阳他们都在德国得了那个难民的资格。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在这五年发生了太多，让我们觉得这次2019年就是背水一战，这一战输的话其实我们香港就输了。
David， 你的看法呢？五年前的雨伞革命是否带给了你一些启发？那么这五年来你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个在香港年轻一代这种情绪上或者这种立场上或者这种主张上有很大的变化？
是的，因为我在五年前我仍然是中学生的时候，我也是参加了雨伞革命的，无论是战中还是战望我都是有参与，而且几乎都是在旺角参与了一个多月。但现在我们发现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因为毕竟还存在着一国两制和双普选的某种，我们可以说说难听点可以说是某种梦幻和幻想，我们仍然可以希望通过一种非暴力和平的一种方式能够争取香港的民主。但我们发现不但我们和平非暴力的一个行动遭遇到完全暴力的一个镇压以后，现在我们可以客观的说，其实大多数的人对于香港能否达到欧美式的民主其实已经不抱期望。然后就是在特别是在雨伞革命以后，正如刚才汪仁所说的，就我们发现香港的各式各样都在有深刻的变化，正在变成一个非常令人忧虑和压抑的一个白色恐怖蔓延的一个城市，各种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现在开始发生，比如开始在议会选举中开始政治审查一些可能是北京不太喜欢的某些候选人，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特别是在2017年中共他已经公开的声明，虽然那个是外交部的发言人，但他必然是有北京政府的授意，他说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成为历史的文件，就没有现实的意义。就我们发现现在中共政府他竟然连表面上的一国两制， 他都已经不屑于维护的话，他下一步到底是想对香港做什么事情，我们就非常的忧虑。所以在这次送中条例中，我们必须尽全力一搏，尽管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否得到成功，但我们毕竟我们要表示香港人的态度，我们是对中共是 say no， 哪怕最后是失败，我们也是对中共说不的，因为是。
好的，是好，抱歉 David， 好像听到现场有一些声音打断了你的思绪哦。不过没关系，我们回到了我们的现场。我想请我们的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桑普律师，这次参加6月9号的大游行里面，那么有350多人遭到了警方的围捕。那么有统计说，这300多人里面，80%以上是16岁到25岁的年轻人。很多人非常的惊讶，这些甚至还没有成年的孩子们，那么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看法。那么就像刚刚您也听到了 David 和 Warren 的看法，他们要勇敢的来向北京说不。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过去香港泛民主派所推动的这个合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这样的一个方式，转化到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要走上街头，而且勇敢的要来向港府、向北京说不呢？
其实这个很显然嘛，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一个理想，是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问题我们面对不是一个最佳的状况嘛。
嗯哼，
我们很清楚的，比方说很多人讲的欧洲很多的示威，就算即便是民主社会的今天，你看法国的黄背心，法国的黄背心是怎么样，它是合理非非吗？这个不可能嘛，烧毁红绿灯，烧毁店铺，香港人有说吗？根本没有这样做。那问题是，当我们很多香港有些我们民主派的人赞美黄背心的时候，却禁止很多年轻人做一些低度武力的行为，行吗？而且按照德国的公民抗命理论，低度的武力还能算是公民抗命的，不是一个绝对的和平的。那这个地方是已经行为一个学理的公论，甚至有宪法法院的一个判决所使然的。现在我们的宪政知识还没有提升到一个这样的地步，还是活在一个呢想当然尔的一种纪律守法的情况，那就不对的。所以我看到年轻人这样做，我觉得说第一个不是感动而已，我觉得他们做东西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这样做，你想想看，当天如果不冲出马路，冲出马路是和平吗？是非暴力吗？这个应有低度的暴力吗？低度的物理力量吗？但雨伞运动不冲出去，有雨伞温运动吗？今天有的二次战中不冲出去，有二次战中吗？不可能的。那你说冲击立法会，问题是我们就希望说学习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一样，有一定程度上低度的武力。你看台湾的法院都全部判这些学生还有参与者无罪的，所以可见呢，这个并不是本身这个地方有罪与无罪，而是本来就是无罪，你在这个专制的一个司法体系里面判这些人有罪的问题，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看到年轻人经过这个战役之后，如果失败，我说如果，虽然我刚刚说越来越有机会成功，我是假设的问题，如果是失败的话，这个会更加加大本土跟港独的力量，因为你想想看，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性可以去挽救香港？一国两制再妥协再冲击都走不通的时候，那很多年轻人就走上了这一条道路，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生命，这个才是他们活着活下去的理由。很多中年人跟老年人看不准这一点，他们可能要移民了，可能他们退休了，但是未来的香港是属于这些年轻人的。中共的目的，中国的目的就是要留岛不留人，他们希望人走光光，洗脑光光，但这些年轻人没有让香港人失望，他们还是继续的往前冲。你想想看，00后啊，千禧后，中国共产党搞了这么多年在香港的洗脑教育不成功，完全失败，为什么？你看到他们走出来你就知道了，这个是烙印在他们脑海里面的一辈子的记忆，这个是不可能磨灭的。那我相信他们长期的斗争，我们会全力的支持，无论我当律师，我也知道很多律师团队的人也会支持这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珍惜生命，因为渴求自由，生于斯，长于斯，尊重我们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最重要的。我还记得6月9号跟6月12号最强的一个口号， 我记得6月9号就是香港人加油，6月12号就是香港香港香港一直叫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还是香港人，我们是渴求自由的人。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对于我们的三位嘉宾今天他们有什么样的话也要对你们表达啊。下面这位署名叫 Aris 的网友他说，本身这个法律挺好，填补了香港法律的漏洞，但是共产党非要偷偷增加一些自己的条款进去，直接导致香港人炸毛了，增加的条款直接扩大抓捕的范围，那人家肯定不干。而这位署名叫 Jason 林的网友说呢，香港人民要吸取6.4的教训，目标明确，达成协议就散场，不可贪婪地提出更多要求，不要使用暴力。而这位署名叫 Archie Day 的网友他说，林郑就不怕回头，这个引渡条例最后把他引渡到秦城监狱嘛，当年陈锡同镇压了6.4，自己最后还不是被一样收监，连审判时自己辩护的权利都没有，喊着法西斯法庭被押到监狱，可笑可悲，这一次又是历史的重演。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说，香港人很清楚这次送中条例是香港一国两制的终结，香港人并没有因为中共的许诺金钱就放弃自己的权利，香港人并没有因为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香港人的精神，香港人的勇气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学习。还有这位署名叫伊瓦昌的网友他说，我个人拥护香港人为争取司法独立采取的对抗行动，香港人赢得世界人尤其是华人无比的尊敬，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积极参与，更让我看到中国的民主薪火相传，他们是中国的希望，30年前的天安门是学生们的奋起，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是年轻人发起，如今香港的反送中还是年轻人走在前面，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的躯体对抗垂垂老矣的威权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向他们致敬。好，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 David 跟 Warren 刚刚也听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那么当然了，在这边我们也有一个不同的观点要和你谈一谈，就是有一位署名叫中华加油的这位网友他说，反分裂法可不是写出来看的，那是中国意志，是一个民族的意志，如果碰触到这条红线那就意味着战争。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中国民众相信也不在少数，我想先请 David 来谈一谈，在你们投入这场抗争运动的时候，当然也知道你们所要面临的风险和代价，甚至连特首林郑月娥都说不要自毁前程，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发生在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会不会担心呢？那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前发言人黄台仰最终被迫离开了香港到德国去寻求难民庇护，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是对于这个问题，我其实有过一些思考，我可以客观来说，如果你说一个年轻人对于参与这种活动，再加上政府已经在家对此做出一个暴乱的定性，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暴徒，可能会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林郑月娥她那杀气腾腾的讲话，希望年轻人不要自毁前途，你说如果说一个人，完全的没有一丝的考虑，我认为这是一种欺骗。但我相信，相比起我个人，可能最终，我其实有做好准备，可能是被喷胡椒喷雾，或者是最终被捕。其实我其实已经做过一些思想的准备，但我其实想说的是，如果是这次送中的，如果是真的失败，这样的话，香港将会完全失去所谓特别行政区的实质，而变成中国的某个直辖市，而且，再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自由。现在的已经存在很多年的白色恐怖，将迅速变成红色恐怖。在这条法律通过以后，在香港，不管你是不是香港人，你哪怕是路过投资或者旅游，你可能说一些中共政府不喜欢的话，你就是很不安全的。以后这条法律一旦通过，我们就会活在一个1984的大型的监狱中。所以相比起完全失去自由，沦为一个彻底奴隶的一个代价， 丧失自由的灵魂。我认为现在目前的代价，包括被捕，包括坐牢，我认为都是非常轻微的。因为作为一个已经习惯在自由环境，中生活的一个人来说，丧失自由是比死亡更痛苦的。
嗯 ，Warren， 你的想法呢？你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我很佩服 David 的那种想法，我也很想先跟那个网友去说一句，就是说谁在分裂了？中国宪法里面就是说自由、民主、人权都应该有的，但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先说这个，然后说的就是其实昨天我就看到一些比我小十五六岁的小朋友，然后走在街头上面，然后到后来那些子弹每一个都是对着头射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们不如先走吧，因为真的会死。你说不怕死吗？只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怕死，问题是这个死有没有价值。譬如说刚桑普律师有说，就是跟太阳花可以类比，但我觉得完全不能够这样子类比。因为说你占了立法会的那个会议厅又怎样，警察可以走进去，可以跑进去，然后开枪，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处境其实就跟美丽岛事件或者说戒严时代台湾很像。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他不喜欢听的话他会逮捕我们，然后就是随便每一天就抓几个学生出来枪毙。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我一直在问这几天，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把我们年轻人逼上这一步。其实他最后到底是想怎样，还是说想所有的年轻人都逃离这个香港他才甘愿这样子。我们看到黄台阳的时候，其实我跟他不认识，但我觉得心里面有点难过，因为说为什么不能回来自己家？谁想当一个难民？没有人想当一个难民，每人都想在自己家，然后有一个很自由、很安全，然后有自选的政府出来。龙小波也是这样子想，但是他最后就会死在牢中。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情况跟这样子的历史，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还坚持下去的就坚持下去，但是如果这个政府真的要他们或者是要年轻人要我们的命的时候，是不是要再想一下这个命值不值得这样子的牺牲。
嗯哼，好的，谢谢 Warren 跟 David。 那么桑普律师，我想最后我们还剩下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就交给你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这两位是香港的未来，那么您也刚刚听到了他们对于香港的看法，那么您对香港的未来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桑普律师，
我听到他们说的都是很感动啊，因为他们的智慧，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呢是相当足够的，并不像有很多人说的他们是无知的一代，这个并不是如此。我相信他们所做的东西是对的，而且我也是对这一次反送中现在是比昨天乐观的，尤其看到新闻的那个变化。所以在迎向成功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抗争的那个精神，而且你们都会铭记于心，我相信是真的如此。所以香港人会与你同行，我们不分世代啊，都会走在一起，希望香港的路越走越宽。肯定的，现在就算这一次成功，未来的路会非常艰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拿开中国因素的影响，这个是我们不会有这个幻想。那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办？那所以我们每一步路怎么既能够守护住我们仅有的自由，又能够争取更上纲的民主，甚至那个有一些本土的那个身份认同的意识。所以我由此到终希望大家能够保护自己的身体生命。我相信这一条路会越走越宽，只要我们的商界能够有一定程度上的觉醒，不要再做缩头乌龟了哈。另外一方面，我们外国同胞能够集体声援，起码能够先解决这一例。下一役怎么样？我们每一仗关关难过关关过，一仗一仗打下去。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三位嘉宾 David、Warren 还有桑普律师，感谢三位在今天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三位的努力，我们也感谢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今晚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要继续带您聚焦香港，在主权移交22年之后，香港的自由是如何流失的？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